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小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89.0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声，同样也是您熟悉的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是的，我们从昨天开始正式进行了节目改版，为了服务更广泛的新西兰华人侨胞，我们把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式更名为新华侨声。那新是代表新西兰，华代表华人华侨侨胞，那侨呢还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我们的侨胞呢，另外就是我们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希望用这样一种名字可以把新西兰的华人社团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峰。那今天是2026年的2月10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是的，今天晚上的节目依旧精彩。那在黄金时段会有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那因为目前还是中新时报的新年休刊期间，所以我们原定的读报时间会依然用歌声来陪伴大家。那好消息是从下周二开始呢，我们读报时间节目也将回归正常的播出时段，因为从下周开始，中新时报也将开始新一年的发行工作。我们期待中新时报带来更多更好的消息。那么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今天像我的搭档小峰刚才介绍了，是农历23，也是我们的传统小年。那这里我问一下，我搭档小峰，小年，您是对于这样一个节日是有哪些感受呢？
小年是除夕的一个提前的一个信号吧，对我来说，
嗯，
而且还可以吃一顿饺子，跟朋友或者家人聚餐。
嗯，对的。我知道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那北方的听众朋友啊，可能会更了解一些这个关于小年的这样一个传说了，还有这种节日的方式。像小峰刚才说的那样，北方的听众朋友大多会在小年这一天啊吃饺子，然后举行一个过年仪式的预演。那么这也是我们小朋友非常期待的一个时刻，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啊，我们距离新年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那同样啊，我想收音机前还有南方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的小年是怎样过的呢？那我们今天其实在节目之前啊，还和我们的 来自祖国南方的一些朋友同事都聊了聊，发现大家对于过小年的这样一个传统啊，的确是完全不一样，对吗？
是的，我都比较惊讶，难道南方不过小年吗？
是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打开您的手机啊，看到这个日历，把这个日历打开，您会发现今天标注的是北方小年，那么明天呢，标注的是南方小年。所以按照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啊，我们依然要把这样一个小年的祝福送给我们新华侨生的所有关注我们和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当然第一首歌也跟我们的过年有关，我们第一首歌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一首周深的欢乐中国年。
奥斯卡，我们来聊一聊南北方的小年不同的习俗，比如像是北方的糖瓜，南方的年糕。但我在想，无论习俗怎么不同，有一个动作却是所有中国在这个时候心里最一致的念想。
我想啊，这个念想啊，就是 回家。小年一过，年的指针就被正式拨向了团圆。不管路途有多远，不管是在北半球的寒风中，还是像我们一样在南半球的夏日里，回家这两个字都能瞬间击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它或许没有复杂的旋律，但它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句最朴素的叮咛，戳中了我们中国人关于年、关于家的最深情感。陈红的《常回家看看》。
对，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他唱的甚至不是要做出什么丰功伟绩，就是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这些最微小的具象的生活细节，恰恰构成了家和团圆的全部温度。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这种情感可能更复杂，它是对不能常伴左右的些许遗憾，也是藏在心底的最深的牵挂。
因此在小年这个特殊的夜晚，让我们借由这首歌，把那份可能无法立刻实现的回家的渴望，化作一份绵长的思念与祝福。无论您今年是否能在家人身边，都希望这首歌能像一个温暖的拥抱。
让我们把这份最朴实也最珍贵的心意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也送给我们远方的家人。请欣赏陈红的《常回家看看》。
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
奥斯卡，我们刚才聊了《常回家看看》里那种热热闹闹、围炉团圆的画面，但我在想，回家这件事其实还有另一番滋味，它可能发生在独自拖着行李的站台上，在望向窗外飞驰风景的某一刻，是一种更安静、更向内的旅程。
嗯。是的，小峰，如果说常回家看看是家的结果和行动，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唱的就是回家的过程和心绪。顺子的回家，他的演绎没有喧哗的喜悦，而是一种混着疲惫、渴望、坚定与温柔的复杂情感，是灵魂在寻找归途时的独白。
嗯，那顺子的嗓音天生带有一种高级的漂泊感和故事感，他一开口回家回家我需要你，那种直抵人心的脆弱与真诚，瞬间就能把人拉入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情感空间。他不仅仅只回到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家，更是渴望回到一种心安的状态，一个能让所有防备卸下的港湾。
尤其是在这年关将近、异乡为客的时候，这首歌的共鸣会格外强烈。我们或许都曾在某个时刻像歌里唱的那样感到孤单疲惫，而回家就成了心底最纯粹最有力的呼唤。顺子用他丝绸般光滑又充满力量的转音，为这份呼唤赋予了最动人的形状。
所以在这个小年的夜晚，让我们也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刻，无论你是在真正的归途，还是将思念安放于心底，都希望顺子的回家能陪伴你那一段新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灵魂的归家之歌，请欣赏顺子的回家。
不想去，可是
奥斯卡，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一样东西，比如一颗红豆，它那么小，那么不起眼，却好像能装下一整个宇宙的心事。古人说此物最相思，它大概是世界上最微缩也最沉重的情书了。
是啊，小峰，把浩渺的相思寄托在一颗具体的有温度的果实上，这真的很东方，很含蓄，也很永恒。而接下来这首歌就把这颗红豆唱成了关于时间与承诺的最空灵的一首诗，王菲的《红豆》。
是的，王菲的演绎是独一无二的，她没有把这首情歌唱得肝肠寸断，反而带着一种清冷又透彻的慈悲。他唱，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那伤口二字经他之口，不是血淋淋的痛，而是一种美丽的关于经历的印记。他更像是站在时间之外，平静地叙述着相聚离开都有时候的天道无常。
这正是他最高明的地方，他把小情小爱唱出了佛歇般的顿悟感。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不再是年轻的执拗，而是一种历尽千帆以后对平淡相守的至高信仰。他的声音像一缕烟，描摹着情感的形状，但你伸手去抓，它又飘远了，只留下余味。
所以我听王菲的《红豆》，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激烈的悲伤，而是一种被理解和抚慰后的释然。它允许我们承认世间好物不坚牢，也允许我们依然怀抱细水长流的微小的希望。
让我们在这空灵的歌声里安放自己的思念与等待，请欣赏王菲的《红豆》。
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 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新华侨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知道 Lily 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莉莉晚上好，麻烦您跟我们首先讲一讲最近保险市场的动态有些什么改变呢？
好的。从去年底开始呢，纽西兰的几家健康保险公司呢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对他们现有的保单呢都做出了很大的一个改动。首先呢是纽西兰第二大的健康保险公司 NIB 公司呢，它推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有保单的变更，但是呢它的这个变更呢，它直接严重的影响到所有通过网销渠道或者是在银行购买的保单，甚至呢包括很多呢像比如说 AA 啊这样的代理机构销售的这些保单，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呢这一次的变更呢，我可以讲说应该是从我做保险这一行这25年以来，我所看到的是最大本质上的更改，对于而且呢是对于已经购买了保单客户的保障内容。因为通常呢咱们在讲说购买这个保险呢，买完之后我们的，因为这个保险的合同呢它是一个法律合同 binding 的法律合同，所以呢大家通常的理解呢是，那我买完之后我的这个保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以后它都一直会保持是什么样子。理论上来讲呢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可是呢那具体来说要看这个保单，我们购买的这个保单它有没有 guarantee wording， 就是说它有没有说能够保障我们的保单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恰好呢 NIB 绝大多数的保单呢它都没有具备这个功能。在纽西兰呢比较典型的两个公司，一个是最大的保险公司 Southern Cross 做医疗的，第二个是第二大的做医疗的保险公司 NIB， 这两家呢占到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恰好呢这两家的产品呢，就是比如说 Southern Cross 它所有的保险的保单的这个产品，它也都是没有保障这个保单本身这个 wording 的功能。那 NIB 呢它的绝大多数保单它也不具备保障这个保单的功能，但它呢 NIB 里头有几款产品呢它是可以有 guarantee wording 的。那么所以呢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NIB 做的这个改动呢，它呢其实呢它可以说是真的是纽西兰这个医疗健康史上呢力度最大最狠的一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说它把过去我们在购买保险之后呢，保险公司可以100%理赔的这些项目，很多的项目修改成了共保的模式，叫做 co-payment，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呢只赔付了80%，被保人呢需要自付20%。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是说咱们2年前购买的这个保险，那么我们需要索赔呢一次价值一个3000纽币的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咱们如果按照我们购买保险的时候的旧条款呢，保险公司呢会全额支付这个3000纽币，那么客户自己一分钱都不需要付。 但是呢，当保险公司更改了这个新条款以后呢，咱们个人就需要支付20%了，也就是说600纽币。那么我们不要小看哦，这每次索赔600纽币哦。如果我们在一次正常的看病过程中，我们需要看专家，需要做 B 超，或者需要进行 CT 检查，有一系列的诊疗。因为大家都知道西医的这个看病的诊疗，它不是单一的见一次专家就搞定，它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专家检查，回到专家更高层的检查，再回到专家，才会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确诊，后面我们再来谈治疗方案。所以这样子一圈下来的话呢，每一个列检查每一项我们都需要支付20%，累计起来可能就会是一笔上千纽币的额外的这个支出了。所以呢，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带来了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意识到我们一次索赔我们就需要自己支付几千纽币的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太贵，他没有这个额外的钱，他们就可能放弃使用私立的医疗服务，转而进入公立这个系统排队等待。那么这样一来呢，保险就失去了它最根本的意义了，让我们在需要时能够及时无忧地获得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就医的这个服务。所以呢，其实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改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动呢，在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客户来讲呢，他其实对于这个客户在索赔在使用保险上面，他心理上他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之前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我多次就提到了，我自己呢，我本身是非常不喜欢保险公司随意去更改这个保单条款。因为呢，我们在购买保险是保单所承诺的保障范围，很可能在几年之后呢，就会被保险公司单方面的移除或者修改。那么如果一家保险公司它可以任意更改我们的保单，那么投保人的利益它就完全得不到保障了。所以呢，我个人我从来其实不会推荐没有终身保证的这种保单。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就提到这一次呢，其实 NIB 公司的这个变动呢，唯一一款不会受到影响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保险顾问在售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它这一款产品呢，它是有 guarantee wording 的，所以这一款产品呢，它就没有受到这次它这个保险公司变动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当时呢在朋友圈 share 了这个 news 之后呢，很多我们的客户就跟我们联系，因为他们都很担心，然后就在确认说，哎，我们买的这个保单它是不是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就会很放心的告诉客户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所卖出去的每一张的 NIB 的保单都是 Ultimate Health Max。所以说呢，这些保单呢它是有 guarantee wording， 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又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NIB 这家保险公司呢，它因为它是一个专注做医疗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它做这样的改动的时候呢，它有的产品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Max 就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那么它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它索赔它又这么高，那它怎么办呢？它就通过调整保费。所以呢，如果大家就是听电台广播的身边的朋友有一些有买之前 NIB 这个保险公司的产品，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两年它这个保费的涨幅实在是太夸张了。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客户在 NIB 投保，因为经常的 NIB 之前呢会搞带病投保的活动，就是我们身体上有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呢3年之后呢它会自动保，那这种机会是很难得很好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建议说，以前买不到标准保险的客户，完全买不到的客户，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能够买到一份相应的这个医疗保险，而且呢我们现有的疾病也能够得到保障。可是就是问题就在于说，当我们买完保险2年之后呢，它这个保费的涨幅非常非常高。所以呢，我会强烈建议，如果大家呢之前有在正常情况下，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有购买 NIB 保单的这个保险的客户们呢，不论是我的客户也好，不是我的客户也好，应该不会是我的客户了，因为我刚才解释过，我们的客户呢都是在带病投保的情况下才会去购买 NIB 的保险，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选择 NIB 的这个保险的。那么我会建议呢，大家有空下来呢会可以跟我取得联系，我可以帮大家 review 一下我们的保单，看看怎么样去应对这个高额的保费增加。因为如果保费的增幅像这样子夸张的话呢，很快大家就负担不起了。因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最近看到几个过来找我 review 的客户，他们的保费增加一年涨幅超过50%。50%是什么概念？2年的时间你的保费就 double 了，非常吓人啊。而且客户也仅仅才40多岁的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提早做一些规划，免得到我们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正好需要用到保险的时候，反而是付不起了。 所以呢，这个是跟大家 share 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啊，最近刚刚就这两天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 update， 是纽西兰第一大医疗保险公司 Southern Cross 的这个公司，它也在做它产品的相应调整。它这次的产品的这个调整呢，覆盖了它最流行的两个计划 Wellbeing 的 Plan 跟 Ultra Care。那么这边呢可能大部分的客户购买呢都是 Wellbeing 的计划，所以呢我就只是单单讲 Wellbeing 它这次更改对我们会产生的一些小的一些影响。Southern Cross 这一次的更改呢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更，它可能呢跟去年圣诞节 Southern Cross 也做过一次大的更改，跟去年的更改比来讲的话呢，前年的更改来比的话呢，这一次呢可能还稍微微小一点。但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第一个会对我们严重产生到影响的是，我们在索赔智慧齿、拔智齿，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够遇到的这个一个索赔。那么以前的拔智齿是有一年的等待期，也就是说哈，我们买完保险之后一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索赔拔智齿这个手术，看专家做检查跟做手术。现在他把这个时间点放到了3年的时间。那放到3年是为什么呢？可能因为就是很多人买完保险之后一年之后去拔智齿，保险公司觉得太多索赔，所以呢他为了规避这个风险，他就把它改成了3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就是这一点大家可能需要注意，说我不是买完之后马上就能够 cover， 然后呢需要等待3年。3年其实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其实我个人认为1年是一个很公平的时间，因为这样的就是智慧齿呢，我不可能说 expect 保险公司马上就能 cover， 但是等一年其实是非常公平的。第二个呢，它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改变呢，是对于我们在皮肤上面，就是我们正常可能有 mold 啊、skin lesion 啊，皮肤方面的一些小手术，他把这个皮肤方面的小手术呢，他把它放到了一个专门的一个 category。他以前呢是在他的手术的这个的范畴里头，然后呢，所以他的那个上限是非常高的，而且他没有什么 sub limit。现在呢，可能也是因为索赔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呢，他把这个放到了一个他读的一个就是一个 category， 然后它的上限呢变成了5000块钱一年，而且呢它是只有1000块钱如果我们在家庭医生那边做，而且并且呢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呢，就是我们在去除皮肤上的一些痣啊这些，我们会用 cryotherapy， 就是冷冻的这个液氮的这个技术去做。那么它把这个呢降低到了每一次只有150块钱，就是一个索赔年，就一个索赔年的做这个就是这个治疗只有150块钱，所以这个是很少的哈，非常非常少。那么它这个限额呢就显著降低了，也就是说我们简单去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它让我们的索赔呢变得没有那么的容易把那个固费固得更紧。另外一个呢，它做的一个改动呢是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也是一个比较常见常规索赔的一个区域。那么静脉曲张呢，他把原来的呢，就是静脉曲张呢，他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两次这个一辈子的这个两次呢，他把它改成了说我们要投保3年以后，就是要投保3年，以前是不需要等待，现在是要等3年以后才可以去做咯。而且呢，就是他也是把这个怎么样计算这个两次说得更明确了，所以呢，在索赔中呢就变得是说没有的这么明确。第三个小的改进呢，就是它加了一个免责，加了一个免责呢是什么样的免责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疝气 ventral hernia 的这个疝气，以前是可以用机器人手术的，现在它不允许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贵嘛，因为我们要用到机器人的手术，它都是比较贵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它做的一些小改动，还有它去除掉了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叫体检，那它体检以前很少，只有50块钱，就比如说我们要去验个光啊或者怎么样啊这样子，就是。它叫做 Being Active， 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比如说包括了这个我们去就是去参加一个体育运动啊，这个东西它删掉了，因为这个其实也不太重要，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一部分的改动。所以呢基本上来说我总结一下，对我们能够产生影响呢，就是一个是拔智齿，一个是皮肤上面的一个这个就是索赔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小小的这个影响。
谢谢莉莉的解读。我们知道过去2个多月您在亚洲地区来来回回的飞行，是否有接触到一些什么业界新的动态？您如何看待国内和香港地区的保险市场？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旅途中的所见所得。
是的，过去呢，两个多月呢，我一直都在中国大陆区跟香港来来回回的飞，可能来回可能跑了大概七八趟吧，就是基本上呢，我经常跟纽西兰的客户讲，这个时差是个很大的问题，五个小时的时差，我经常早上6点钟起来上班，然后呢，可是纽西兰呢很有意思，纽西兰很多公司哈，尤其像 corporate， 像保险公司、大公司，很多人上半天班，下午就不上班了，所以呢，我早上6点起来的话，那边是11点钟，我只能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他们联系，然后联系完了之后呢，有的人他下午2点钟、3点钟下班，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正常的，然后呢，你可能工作到大概上午10点钟的样子，就找不到人了，你早上吵架你都已经找不到了，经常催索赔，你要找 manager， 尤其是 manager 这个 level 的，普通保险公司做这个普通 process 的人他都在都没有问题，他就说5点钟下班，但是 manager 这个等级的，你要早上吵架你就永远找不到了，你要么上午找，要么2点多以前找，然后呢，而且纽西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所有公司都标榜说我5点钟下班，其实你4点钟你已经找不到人了，基本找不到，就没有人会接你电话了，所以呢，我基本上到中午的就是中国时间上午11点钟就已经是纽西兰这边没有办法做任何东西了，可能最多能跟客户联系一下，然后呢，我通常是6点钟起来之后工作到大概个12点，我就回去睡个午觉，睡个午觉，中国一天就这样搞定了。如果我中国还有些事情，如果来来回飞，那我上午就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就可能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些耽误。那我这次回去呢，跟国内几家顶尖保险公司的就是大咖，还有我的朋友，就是业界都很有名的，有这个泰康的，我跟泰康他们做了这个成都泰康，然后呢做了几场培训，然后呢再跟香港富卫保险，然后呢也跟他们也去富卫了好几次，应该说是好几次，去香港2次，然后呢也跟他们沟通，然后还去参加了其中他们的一个讲座，然后呢另外就是还有就是中红跟我中红一个多年的产品部的经理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跟他也是有联系。其实中国现在的这个保险呢，这几年就中国也好香港也好，其实发展的都是挺快的，但是呢跟我们其实区别其实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之前也有提到过这个问题，纽西兰的保险呢它是一个纯保障的一个保险，纽西兰的保险它没有任何现金价值，没有任何的现金价值，就是它跟中国跟香港的保险它不太一样。那么中国跟香港的这个保险呢，它就是保单的本身它是有一定现金价值，所以就说呢，你如果退保的话呢，你可以拿一部分钱回来，但是因为有了现金价值，所以我们在保障方面我们就有很大的 sacrifice， 所以我们的这个保障的范围它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定价非常非常的高。因为纽西兰的保险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它的杠杆特别的好，保障特别的全面，所以如果我们纯粹去对比一个纯保障的保险，纽西兰的保险是全世界最好的，真的是最好的。因为我去年在美国参加这个全球顶尖 MDRT 的 TOT 峰会，然后呢全整个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顶尖的保险顾问只有500名，然后呢我们一起交流一起沟通，包括我在阿布扎比，然后在新加坡，我在阿布扎比参加国际华人保险大会，然后呢大会上也是跟来自全球大概15000名各全球各地的保险顾问，然后呢一起沟通。我每一次我们在对比我们的这个各个国家的保单，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保险计划的设置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纽西兰的这个纯保障的这个保险真的是全球最好的。那比较遗憾的，确实我们是没有现金这个就是现价方面的这个保单。那中国跟香港做的其实最多的呢，其实就是有现价方面的保单，比如说年金险，那么做的是现在是比较多，包括分红的这个保险。其实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叫保险了，这个叫投资了，这个叫投资。所以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是我自己个人哈，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自己我想要去买一个投资类的一个保险，就是保险公司出的，但是呢其实是个投资，其实是个储蓄，那我也会去选择香港，我也会选择一个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计划。因为保险公司出的这种投资类产品，它好处是它很稳健，它是有保障的，跟我们自己去做投资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在这个保险的这个就是种类还有就是产品类呢，其实我们的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呢是我这一次去香港呢参加了一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律师，然后呢他做的一个财富管理沙龙的一个演讲，然后呢这个律师呢是很有意思，他是专门其实谈到了几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资产重置这个时代下 大有保底上有成长，它这个趋势全球化资产配置，我们现在其实在讲究这个资产风险管理也好，资产配置都在讲全球化这个资产重组与升级。然后呢他还讲到了我们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的这个娃哈哈的这个家族案例的这个这个分析，就是真的是比较有意思。然后呢并且呢我也听到他有在谈到，特别谈到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全球经济环境，还有中国金税四期下面这个国内有很多有钱的，然后呢怎么样做能够守护，就是守护我们的财富，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做到这个稳定的一个传承。因为很多的家庭，就比如说国内的就是高净值的一些客户，他们比如说选择移民，他们在海外有身份，纽西兰、澳洲其他国家，而且他们的孩子可能是出生在另外一个国家，比如在美国，所以经常一个家庭他可能有多重身份。然后呢在多重身份的情况下呢，他的生意也在不同的国家可能都有，在各个国家都有，那怎么在全球这个范围内做资产配置跟这个财富管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我一直都在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跟我的同行经常在做这个方面的一个沟通。虽然在纽西兰来讲，我们没有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有现金价值类似的这种保险的产品，但是呢其实保险也好，投资也好，我们在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范围内，在全球配置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各位客户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呢，下来可以单独跟我探讨，我自己会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见解，因为我也是存在说在怎么样去管理我自己的资产，然后怎么样去在做全球配置。因为就像我讲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家人可能在国内，然后我们自己呢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又选择另外一个国家去发展，所以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呢，提早做资产规划，做财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嗯，谢谢莉莉的解读。那么在目前的纽西兰市场上呀，保险公司都有哪些活动呢？
目前呢其实搞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呢，其实是纽西兰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就是纽西兰目前这个我们讲说叫财富传承的保险。我刚才提到，我们虽然纽西兰呢是没有这个有现金价值的这个保险，但是咱们纽西兰有财富传承的保险。因为财富传承的保险呢，纽西兰目前这个保险公司它在搞活动，以前的话呢它有一个多产品折扣是7.5%，现在呢它把它 double 了，变成了15%。那如果我们在选择这个保险计划，比如我们有选人寿保险、大病保险，选了职业保障保险呢，那我们的这个折扣能达到20%，20%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折扣。所以呢对于很多客户来讲，他们的保单，因为财富传承的保险往往呢我们在投保的时候选择额度会很高，然后呢保费也会比较高，那么节约20%的保费可以说是相当多了。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我看到的搞得最划算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之前在 share 的时候呢，我就在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保险公司哈是搞的是15%多产品的这个活动的话，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对于一个比如说年纪一个40岁开始买保险的一个人哈，那一个月我们只需要存个200多块钱，一年不到3000块钱，我们一年就正常存款。然后呢他比如说他从40岁开始买保险，他就活到90岁，我们讲平均寿命嘛哈，做一个平均寿命嘛，90岁还挺高的，现在没有达到平均寿命，不到80岁哈，我就说假设咱们活到90岁，就50年嘛哈，一辈子最多可能就缴15万块钱，一辈子最多存15万，但是他50年他就可以拿到100万免税的现金，他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留100万免税的现金，而且他不用交税哦，就15万变成100万，这个就是肯定你一看就是杠杆特别特别高，而且没有风险，保证本金保证回报，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规避了婚姻，规避了家企的风险。你比如说能跟保险对标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产品，就是政府国债。我们中国去年5月份中国政府发行的50年超长国债也就才2.1%利息，现在就更低了，1.几了，现在已经降到1.几了，而且现在中国银行的这个利率现在要降到1以下了，已经纽西兰的 OCR 现在也都已经降到了2.25%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是买国债，就买去年5月份的国债，中国2.1%的这个国债超长期50年超长期的国债，如果我同样是存那么多钱，然后呢存15万，一辈子还是一个月存200多块钱，我们买国债我们最后才能存出来25.8万，就26万块钱，那这个跟100万比那差太远了，实在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唯一能够跟保险对标的，那就是超长期的国债，那么而且还得是大的国家的， 比较有 guarantee 的这种国债，所以呢这个活动可以说现在是最划算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有家里有孩子的，有考虑自己已经有买了人寿保险，有考虑财富传承方面的这方面需求的，就欢迎大家下来跟我联系。
嗯，感谢莉莉今晚带来有关亚洲保险见解和保险市场变化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嗯，谢谢奥斯卡。
嗯，
欢迎大家呢下来有空呢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 nzlili nzlelele， 或者呢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八，添加我的微信下来单独跟我联系。
嗯，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相见。
下周见，谢谢大家。
嗯，谢谢。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
索赔专家，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
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怀卡托华人之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他心声一解通，故乡泛蓝天，世界在心中，有些问题
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是萱萱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从上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已经结束了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同时呢，开启了中国化学史的旅程。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感谢张子高先生。我们节目所使用的背景资料都来自于张子高先生。上次我们聊到啊，火的使用，特别是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有一个洞穴啊，叫鸽子堂。好可爱的名字，就是小鸽子那个鸽子。鸽子堂洞穴的底部呢，灰层是比较厚的，还发现过一块木炭。这些呢，就完全证明了这是中国猿人用火来使用火留下的遗迹。而且啊，周口店这个遗址灰烬的厚度之厚啊，也可以使大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篝火在当地已经延绵不绝地燃烧了有数百年之久。不仅如此，根据发掘的情况，根据灰烬和被烧过的这个东西啊，它还会是留下一些，并不是散漫地存在整个底层，而是呢一堆一堆地分布于一定的布局。比方说在1958年的发掘当中，发现一块很大的石灰岩面，在这块石灰岩面上呢有两堆说这个灰色的火烧过的灰烬。这灰烬有多厚呢？这现在说起来，现代人是难以相信啊，有一米厚，这要烧多么久才能攒下一米厚的灰？所以啊，这是多次反复长久的燃烧啊，才能攒下这一米的灰呀。哎，现代社会当中呢，灰尘是我们要打扫干净的地方，可是这些灰尘是多么的珍贵呀。这种情况呢，就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它不是野火烧不尽留下来的迹象，而是呢，中国猿人有意识地使用火的结果。这不仅是使用，它既然能够反复地持续地燃烧，这说明呢，我们可以管理和控制这个火焰了。在旧石器时期呢，河套一带这个遗址当中，特别有一个地方呢叫水洞沟，不仅有灰烬，这当中呢我们还找到了燃烧过的骨骼。哇，这是说不知道谁比 BBQ 了是吧？那这无疑呢也是当时在河套地区生活的人呢使用火的遗迹。现在可以谈到啊，我们说旧石器时代，中华的猿人生火的方式，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也蛮重要的问题。在初期的时候呢，大家是一致的认为这个火种啊，无异于是来自于自然界的野火。对，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能自己来生火。 那时候的猿人呢，是能设计一个办法把它保持并且延续下去。那在保持这个火种的过程当中，他们逐渐地认识到，把这个火种啊分堆进行保持，可以延续的机会呢，哎，这个几率就更高了，对吧？要不然就是一堆，它灭了就是灭了。只要燃料得到不断的供给的话呢，就可以继续呢分为几堆持续下去。可是呢，一旦熄灭，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生活的需要和经验的积累，促使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呢，在这当中啊，也是在发展和学习呢。到了晚期呢，就发明了人工生火的方法。许多考古学家都相信啊，这个能够自己造火，这简直是文化的文明的一大进步。如果说呢，人工生火的这个方法，它要发明出来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真是还是不是那么的肯定啊。可是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就非常可靠了。从灰层的增多，还有呢，居住的这个室内的灶坑可以普遍的存在了。哎，你这样一看，是不是从生产力的发展，还有这个生活水平，包括啊这个人类的体质都在得到了进化这样一个程度。那个时候呢，人工生火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境地。那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中华大地上哈，我们可以生火了。可是这个人工生火究竟又是怎样实现的呢？我说我们要感谢啊，中华民族呢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直到现在呢，我们仍旧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让我们具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优越条件。像《庄子》当中这样记载：“木与木相磨，则燃。”可见是木头和木头之间摩擦啊，可以燃烧起来。《韩非子》当中呢，也有“钻木取火”这一类的话。说起一个地方呢，也算是耳熟能详，现在是个旅游胜地了，叫海南岛。海南岛生活着黎族人民。黎族人民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呢，有一些地区呢还在使用着钻木取火这种非常古老的方法。我们要感谢他们这么坚持哈，这种原生态。那我们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举着一个例子哈，先折下一根山麻木，然后用一些方法呢把它压平压扁，在这个平面上呢再刻下一个浅浅的凹槽。凹槽呢，对，它是有一条线可以到这个木头的边缘上去。弄好了之后呢，把它放在地上，这个时候呢，人的两只脚那就是踏在这块扁平的山麻木上固定它，再取一根山麻的细枝作为小棍子。对，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经典的动作啊，但应该在这个图片也好啊，还是影视文学作品当中都见到啊。两只手掌握住这个小木棍，一端呢，对，就是紧紧地靠在这个凹槽上，两只手掌用力把棍子急速地旋转，对，在手心里呢来回地搓，棍子的末端和刚才那个凹槽呢就发生了剧烈的摩擦。是不是这样火就来了呢？这不开玩笑呢吗？是这样哈，这样的摩擦呢会使这个凹槽当中呢先是产生了一些木粉，沿着这个凹槽呢，它会，对，有一些在里面，有一些从这个槽呀，我们刚说它是连着这个扁平木的边缘，它就从这个边缘啊会落下来堆在那里。 但是此时此刻呢还没有火呀，所以这种急速的回旋呢是不能停止的，要不断的再进行摩擦。这个时候呢，对这个凹槽当中呢就开始生热，剧烈的摩擦继续下去就会飞出一些火花来。哦，有效果了啊。火花呢可能会飞溅出这个小凹槽，正好就会落在得刚才堆积起来的木粉上面。这个木粉的质地很松散啊，是很容易燃烧起来的。渐渐的呢，这些木粉呢你就会看到有烟升了起来，这就知道有火呀才会起烟呢，是吧。之后呢，把这些燃着的木粉呢放在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干茅草里，要顺口再吹一吹气，所谓风助火势，这个茅草堆呢就燃起了火焰，这才是一个成功的钻木取火的过程。类似这种取火的方式呢，当然了，在华夏大地上呢，其他地区、其他民族都有类似的或是略有不同的方法。总之呢，都没有离开我们刚才聊过《庄子》中记载的“木与木相磨，则燃”，这是一个基本的经验和规律。这个钻木取火呢，和后世才出现的用金属啊去钻这个木头，还是用这个实质的钻头去钻木头，那是后世才有的，最早的时候就是木头和木头。虽然我们说现在还说有这个打火石啊之类的东西，要知道呢，使用这种石头来取火，这个石头怎么取呢？它要打在铁上面，对，在这个铁这种金属上打击呢，这种方法那得到铁器时代，所以到旧石器时代那是不可能的啊，还没有出现这种方法。当然了，这个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如果很巧的遇见了一块铁矿石来代替一下啊，这只能是在很晚期的时候才会出现。在石器时代的遗址当中呢，包括这个铁矿石呢也是十分罕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说这个火的使用呢，在华夏大地上人们的发展呢起了极大的巨大的作用。说起来呢，首先是我们的饮食，还是民以食为天，吃了熟的或者加热过的食物，就从这个茹毛饮血的生活转到了伙食的生活哈。我们伙食改善了，现在是说改善伙食，当然那个伙是带一个单立人的伙哈。在人类的体质上呢有了很大的进步，比方说呢特别是肉食，吃了肉之后啊，肉加热或者做熟之后呢可以减少一些寄生虫啊传染病的发生，同时呢也缩短了在人体内消化的过程。再有呢，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中国猿人呢，猿人的大脑呢还是在进化当中，脑髓可以通过熟的这个肉制品呢更容易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和继续进化发展必备的材料，这样呢我们的脑容量，对，就是逐步的增大，一代一代的迅速更替完善起来啊，才形成后来人类的大脑哈。在中国的古籍所载的传说当中啊，一定程度上呢也反映着就是前后两个阶段对比的状况。那肯定不能说在华夏大地这么大的面积上大家同时开始点火做饭了，不能哈。所以有的地区可能发展的快一点啊，有的地区稍稍的慢一些。在《礼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东方曰夷，夷野蛮人，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对，就是东西不做熟就吃生的， 这就说呢，另外一个地区呢还在持续着茹毛饮血的那个阶段哈。韩非子当中呢有类似的记载，说上古时期呢人们吃着这些生的瓜果包括是海鲜，他用了四个字说叫腥臊恶臭，我们现在词汇当中还是有这个啊，说这东西不新鲜了啊，特别是海鲜或者肉类叫腥臊恶臭，这种呢吃了之后呢这是能要命的哟，对吧？哎，不仅是伤害了我们的脾胃啊，消化系统，转随取火之后呢以化腥臊啊，把这个腥臊味就去掉了很少，而民悦之，大家都很高兴，这是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啊。除了和我们的饮食有关呢，火的作用还有个特别大的，就是防御野兽的侵略。你不用说上古时期了，就是现在谁能徒手去跟一个鳄鱼搏斗吗？肯定会失败的呀，人类哈。说起来我们可能是高级动物啊，但是还是真说要和动物斗是斗不过人家的哈。人类在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生活呢一直现在哈，一直是受到猛兽的侵袭。猛兽呢特别对于那个时期的人，就是其实来说这就是致命的威胁，而且是一天24小时都存在的。战国时期的孟子哈，那时候还称赞过，在周的初期驱猛兽而百姓宁啊，这样的记载。说是在我、哦、这说是在尧舜禹那个时代哈、啊。当时呢尧还掌握天下的时候呢，说天下犹未平，草木苍茂，兽禽繁殖，五谷不登啊，那也是禽兽逼人。这样一来呢，我们看舜就有一个办法，他的办法呢是放火烧山，这样呢禽兽们呢就避而远之了。就是传说当中哈，说这个尧舜的那个年代，那应该是在真的是在旧石器时代以后了啊，他们的出现主要是用放火烧山的方法来驱逐猛兽。比如说后来的洪荒之势啊，发明这个弓箭啊，那得到中石器时代，对，旧石器中石器啊。无论如何，火在黑暗中给了人类光明，在寒冷中呢又给华夏大地以温暖，使华夏的祖先不受暗夜和严冬的限制，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的活动。这些呢不仅是对中国猿人，对全人类对自然斗争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巨大的促进。那有了火之后啊，应运而生的东西就是太多太多了。好比说这个陶器的出现和发展，考古学家们呢一致认为陶器的出现呢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好，我们不能总是在旧石器时代溜达是吧。这个结论呢不仅是我国啊，也包括了世界各地无数考古发掘的结果啊，这是有论证的哈、啊，都有证据。那这个最初的陶器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有一个假设啊，说最初的这个器皿，古老的器皿是用木头或者是就是整块的石头啊凿成一个形状来做成的。你看我们现在的中文当中有一个字杯子的杯啊，咱们举一个例子，杯子的左边是什么呢？是一个木字旁哦，它是用来盛水的是吧。此外呢除了木头啊石头之外呢，还有一些呢是用藤条或者是树枝条编起来的一些器皿，也可以用来盛东西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篮子啊。那在这些编成形状的器皿上再涂上湿的粘土 是不是有点意思啦？啊，这个大脑当中脑补一下这个画面，有点像淘气那个样子了哈。这样呢，把那个枝条的缝隙呢就填上了啊，就不漏了。这种器皿呢，可能它接近于火，或者是偶尔呢落入到火当中，木头这一部分呢就够呛能存在了。但是粘土的那一部分呢，对，经过烧制反而变得结实了。这样呢，使人能够察觉到经过烧制的粘土的器皿有这样的优点。好，不过呢，这一种陶器的制作方式应该也不是唯一的和普遍的。我们说了，华夏大地这么大啊，各有各的办法。但是呢，无论如何，陶器的发明是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陶器的出现呢，可能是偶然的吧，但是更多的是必然。哈，有了这个量变，它就要产生质变了。我们可以从需要和这个可能性啊，我们两个方面都来聊一聊。首先呢，新石器时代采用的是像这个畜牧业和农业的第一个时期，已经学会用人类活动增加天然生产物。那个时候啊，华夏祖先呢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这个活动可以增加天然产物的一些产量，也是一个尝试，最早的尝试，就是有了生产的发展。有了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了，那人口呢的繁殖也开始越来越多，从而呢可能原来做饭的家伙事儿就不够了。我就想起了习近平主席说这话啊，做饭的家伙事儿啊。还有对于这个烹饪的器皿、炊具啊，包括餐具、饮食器，那这东西万一要有富裕的吃不上，我是不是还得储存一下？对啊，储存的器皿，这个需要呢就开始增大了。有需要，它就要发展呢，它就要存在呀。这个东西，对于它的质量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了，不仅有，而且要好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来看啊，从事这个农业的生产，尽管是当时是非常原始啊，对这个土壤要进行一些操作，耕种啊，这个收获呀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华夏祖民呢也逐渐认识了粘土的粘性和可塑性。再则呢，我们说这也是多少代了，世世代代长期我们有了用火的经验，积累了很多，所以对于火的管理控制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对于在火力影响下各种像物质性能的变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其实这也是一个对化学的过程，是吧？两者的结合呢，就为陶器的出现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总的来说呢，社会的发展既然是对当时人类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个时候人类的生产生活就要发展，要赶得上这个要求，是吧？用尽可能的条件来实现它。这两方面的结合呢，就是促成了陶器出现是一个必然了。这个充满了必然的陶器呢，被发明出来之后，它的发展过程都是有迹可循的，至少在我们华夏大地上是这样。在制造方法上，由于这个各种手制的过程啊，都不能完全一样。刚才我们说了，不能一下大家都把碗端起来了，是吧？它有一个过渡啊，和一个前后的这个发展。比如说在这个烧制的这个方法上，起先呢就是一个灶坑，有一个篝火这样的加热，慢慢的呢，对，我们发现这种加热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了，我们要更高质量的满足不同用途的陶器。这个加温的方式呢就变成了一个窑， 哎，烧陶的窑，那我们现在烧瓷器是不是还得使用窑啊？陶窑的本身呢，就是由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过渡，从低级的这个篝火的加热，到过渡到高级的哎烧窑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当然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这些都是在长时间内不断的尝试改变技术所获得的成果。聊到了陶器呢，我们啊真的是啊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繁荣时期的文化代表之一。看看我们的祖先啊，已经进入了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氏族公社的社会。哎呀，这一文化呢，在中国分布的很广，所以我们说仰韶是之一啊。像从陕西、广西到甘肃、青海、新疆，往东呢，到山西、河北、河南各省，都发现了这个遗迹呢是不下千百处，尤其呢是以西安半坡这个遗址是最为重要，它是规模应该是最大。大规模的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真的是非常清楚地展现在现在人的面前。就我们说有代表性的仰韶文化，那个时候呢，仰韶文化的陶器就已经是形式多样了，不能说五花八门，真的也是千姿百态。随着仰韶文化也是有时期哈、啊，时期的不同呢，这个程度上，比如说工艺啊，哎，质量上也是有一些差别。质地呢，所用的材料可以分为红陶和灰陶，哎，这两大类。这两大类呢又有一些细微的分别，比如说这个多一些啊，那个少一些啊，哪个烧的时间长一点啊，哪一个时间又短一些呢，哎，所产生的效果和作品啊，又是用品啊，都不一样。那个时候的这个材料呢可能还是稍微粗一些，早期的沙粒感还是比较强的。可是呢这并没有妨碍呢华夏祖先对美的追求，造型和纹饰都已经形成了，而且颇有美术的意境。上次呢我们和听众朋友聊呢要介绍中国化学史，有的听众朋友呢非常感兴趣。中国化学史呢其实涵盖的真是分门别类也很多，包括中医在内啊。对呀、啊、这熬药这当然也是化学的一部分啊。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循序渐进地为大家分享中国化学史。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
FM 89.0，新华家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新华超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这里是新西兰的心，华人的话，羊羔的牛奶，沟通的桥在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与任何人相处都能落落大方的秘诀。保持一颗平常心。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与人交谈时，心里总绷着一根弦，生怕说错话。编辑一条消息会反复纠结语气是否得当。你总是羡慕身边那些说话做事落落大方的朋友，但自己却总是表现得局促拘谨。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放不开不自在，可能是因为给他人添上了光环和滤镜，不自觉把对方看得过高，于是相处时小心翼翼，无法大大方方做自己。与任何人相处，心态的起点很重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就是能够平视眼前的人与事，哪怕对方在阅历能力上确实更出色，也不代表我们要否定自己过度拘谨。尊重对方的优秀，同时以平常心坦然面对自身的节奏与价值。当你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他人，言语举止间便多了一分笃定，和别人打交道也更显得舒展自在了。不急于预设对方的反馈。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的内耗来源于过度脑补，一句话说出口便开始想，我提这个要求会不会被拒绝？我这样说对方会怎么看我？甚至事情过去很久还在反复琢磨后悔。其实，与人相处，尊重与真诚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尊重对方的意见和表达，但是不需要过分在意所有的细节，也不需要带着讨好的心思去和对方沟通。我们是否真诚提出自己的需求是我们自己的课题，对方是否拒绝我们是对方的课题，
我们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课题，而无法掌控别人的课题。越是提前在心里排练各种可能，越容易将自己困在焦虑中。当你做到真诚磊落，问心无愧，不预设，不纠结，与人相处便会多一份坦然与轻盈，少许多无谓的烦恼。把注意力从人挪到事上。如果你也想在与人相处时更放松，可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练习。在与人互动时，试着把注意力从对方怎么看我转移到我们正在做的事上。比如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多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法。一起聊天时，认真聆听谈话的内容并自然回应。当你感到紧张拘谨时，不妨在心里轻轻提醒自己，把重点拉回到当下的事情上，问问自己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专注于事情本身，便不容易被多余的情绪裹挟，姿态自然会变得大方从容。说到底，落落大方并非需要刻意习得的技巧，而是源自内心的轻盈。愿你与人相处时能放下顾虑，落落大方地做自己。要知道，真实的你本身就足够美好和珍贵。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也就是我们改版之前的名字，那目前是新华侨生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今天国会论坛首先要把目光聚焦到新出炉的民调。根据最新发布的纳税人联盟库里亚民调，如果今天举行大选，无论左右两大阵营都无法单独执政，其中工党支持率下滑 0.3 个百分点至 34.1%， 而国家党下滑 0.2 个百分点至 31.3%， 新西兰优先党下跌 1.4 个百分点至 10.5%， 而绿党大涨 2.6 个百分点至 10.3%，行动党下跌 0.3 个百分点至 6.7%， 毛利党小幅下滑 0.1 个百分点至 2.9%。 按此支持率推算，中右翼阵营的议席总数下降3席至60席，而中左翼阵营的议席总数上升3席，同样达到60席。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将陷入悬置议会，没有任何一方拥有执政所需的多数议位。而在没有进入议会的政党当中， TOP 党为 1.4%， 增加 0.7 个百分点， Vision NZ 为 0.4%， 增加 0.1 个百分点，新保守党为 0.1%。 降低 0.2 个百分点。其中生活成本问题仍然是选民最关注的议题，支持度上升 7.4 个百分点至34.9%，为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整体经济状况位居第二，为 12%， 下滑 0.8 个百分点。其次是医疗健康 9.2%， 上升了 0.4 个百分点。我们还注意到，在今年怀唐翌日期间，一段工党高层的现场发言引发了新西兰政坛关于是否与毛利党合作的新一轮讨论。我们看到这则新闻当中介绍了在奥克兰维迪提毛利会堂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工党的一位资深国会议员名叫威利·杰克逊，与多名工党议员以及毛利党的联合党魁大卫·怀提提同台了。他在现场向人群讲话时直言，工党的目标就是推翻县政府，并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党愿意与包括绿党、毛利党在内的任何政党合作。这位工党的资深国会议员杰克逊说，工党在这里就是要改变这个肮脏、腐烂、糟糕透顶的政府，这就是目标。为了把这个政府赶下台，我们会与绿党、毛利党或者任何人合作。这番措辞激烈、情绪鲜明的表态，很快被外界解读为工党已在为大选后与毛利党合作铺路。不过本周回到议会以后，杰克逊随即对相关说法做出澄清。他表示，自己当时的发言更多是一种政治修辞，并不意味着工党已经承诺在11月大选后与毛利党组成正式的联合政府。他澄清道，至于是否建立任何正式的合作关系，那是由党魁来决定的，我们目前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强调，任何正式的执政安排都必须由党魁决定，目前工党并未就此做出决策。同时他也坦言，毛利党在一些政策立场上持有相当低端的观点，若要合作，相关分歧必须被认真讨论和解决。其中杰克逊特别点名批评了毛利党提出的废除监狱主张，直言这一立场非常愚蠢。与此同时，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也出面降温。他表示，工党议员杰克逊的原意并非宣布结盟，而是强调反对县政府这一共同的政治目标。希普金斯同时透露，他对毛利党提出的一些底线条件感到担忧，例如设立一名拥有权力可以凌驾或指示国会的怀唐一条约专员，这类主张在工党内部仍存在明显疑虑。那希普金斯对此解释说啊，我们之前讲的是要把这个政府换掉，这一点我们当然是一致的，但联合执政的边界我会在大选前向选民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舞台上的并肩而立并未掩盖双方长期积累的政治张力。工党议员杰克逊近日在接受毛利电台采访的时候呢，大家都注意到他公开抨击毛利党主席约翰·塔米赫尔，而塔米赫尔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双方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这一幕也再次凸显出一个现实的问题，在为了赢可以合作与价值与路线差异巨大之间，工党正面临一场并不轻松的政治取舍。是否携手毛利党或许真能增加胜算，但代价同样不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国会论坛为您准备的全部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请不要走开。
FM89.0， 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超声音质天成悦动原声伴你随行
情相约孟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FM89.0 新华侨生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那么在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啊，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是的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们人在旅途今天的第一站照例要和大家来分享新西兰的旅游相关的消息当米其林不止评餐厅也开始认真评酒店新西兰多家豪华酒店荣获米其林星钥其中共有七家直接拿下两把钥匙他们打动人的不只是房间本身而是推开窗就换一套世界河流、草原、雪峰、星空，全部成为你的日常。那接下来我们就和您分享几家有代表性的米其林酒店。
是的，那第一家酒店是位于陶波的 Hookah Lodge， 获得了两星耀。它是河边的神仙住址，睁眼就是满级绿意，一条碧绿的怀卡托河。静静的流淌阳台伸出去就是满眼绿意这里曾是帐篷营地如今成为新西兰独具传奇色彩的豪华 Lodge 在百年历史中不断被青睐这里有一个不可错过的小攻略推荐预定靠河的套房或者是独立的小屋早晨推开落地窗雾气鸟鸣和河流声会把你从城市的节奏里拉回自然可以体验 Lodge 安排的私人瑜伽或者是河边漫步以及飞钓或是徒步至赫赫有名的胡卡瀑布
那么我们第二家推荐的米其林酒店来自于华卡好乡村农庄拥有海洋的大洋的沙滩同样获得了两星耀的好评在这里躺平听海可以每日循环播放理想生活它就在草原和黑沙滩之间一个开放式的布局搭配了海景露台躺着就能听见海浪声醒来就是海风和羊群那在当地有不可错过的小攻略白天可以搭乘越野车游遍牧场与黑沙滩春秋季节很推荐与附近的马丁堡葡萄园串起来骑一圈一边骑一边停一边治愈晚饭可以预约厨师的料理体验用农场新鲜食材重新认识新西兰的味道
第三家酒店是位于格林诺奇的布兰凯特湾精品度假屋也是获得了两星耀它是湖景的 C 位皇后镇旁的全年玩乐基地在瓦卡提普湖畔关于风景与时间的想象都变得具体空气像被群山过滤过湖面与雪峰轮流成为主角入选米其林星耀几乎没有悬念 这里有几个不可错过的小攻略。它距离皇后镇仅40分钟车程，很适合与皇后镇形成衔接。活动选项超丰富，有徒步、山地车、皮划艇，冬天还能把滑雪和温泉一起排进行程里。想放空就窝在客厅窗边看书，等太阳落下。
我们推荐的最后一家酒店来自阿湖里里谷的林迪斯，它同样获得了两星耀。住进自然美术馆，夜晚自带星空顶。它的房间极简有力的建筑线条与周边自然完美融合。米其林所看重的不仅仅是它的住宿体验，也包括把自然景观化作日常的艺术。这里同样有不可错过的小攻略，它的房型是高度自然沉浸体验，玻璃外墙让旷野的原色直接走进房间。这里能安排的体验有马背探索、私家野餐、河边垂钓等。夜晚几乎没有光害，抬头就是清晰的银河。可以预定山谷私人野餐和烧烤，用当地食材搭配中奥塔哥葡萄酒。告别了新西兰的旅途，我们今天来到第二站，和大家分享有关中国市场的旅游新闻。
是的，那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知名外籍人士社交平台近日发布2025年度外籍人士内幕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最受外籍人士欢迎的十大居住地中，亚洲地区占据五席，表现抢眼。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本次评估中实现显著跃升，从2024年的第19位大幅攀升至第6位，成为排名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调查指出，中国在工作生活平衡与整体生活质量方面的突出表现是推动其排名上升的关键因素。
那 Internations 每年发布的外籍人士内幕调查是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告之一。该调查汇集了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上万名外籍人士的反馈，从生活质量、职业发展、居住条件、文化适应和财务状况等多个维度，全面评估他们在海外居住地的实际体验。这份连续开展12年的调研，不仅反映了全球迁徙趋势的变化，也为有意移居他国的人士提供了实用参考。
这份2025年度的调查更吸引来自172个国家超过10000名外籍人士参与。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泰国、越南、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均跻身榜单前列，反映出东南亚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持续上升。欧洲地区仅西班牙进入前10，其在气候、文化及医疗体系的优势依然稳固。美洲方面，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表现突出，显示拉丁美洲正逐渐成为新的宜居热点。
在本次调查中，中国排名显著提升，位列全球第6，其在个人财务状况与整体幸福感方面获得高分，尤其在职业前景、薪资水平和工作保障等领域评价突出。
生活成本方面，多数外籍人士表示其收入足以覆盖日常开销，并仍有一定结余。在北京、上海以外的2-3线城市，生活成本与国际化生活品质之间的平衡更为明显。
餐饮与娱乐选择上，中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场景，从街头小吃、夜市摊档到米其林餐厅与高端商场，多元的美食与休闲选择满足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
社交融入方面，在一线城市及国际社区，外籍人士更易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不少受访者指出， 当地居民的友好态度，逐步完善的外语服务，以及国际学校、跨国企业的集聚，让他们感受到更强的归属感。
此外，完善的基础设施与高度数字化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在调查中赢得好评的重要因素。高速铁路网络、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便捷的外卖以及及时配送服务，成为许多外籍人士口中津津乐道的中国式便利。
BBC 的报道指出，这些变化表明，越来越多外籍人士正在重新评估，并将中国视为具有长期居住吸引力的目的地。荷兰籍旅行博主克里斯·奥伯曼表示，上海对外国人来说是个绝佳的地方，这里有丰富的国际社群、酒吧、企业以及外国人常去的场所。
比如退货时只需将商品放在家门口，便会有人上门取件，这类服务大大节省了时间。克里斯奥伯曼还提到，如果你能在餐厅中用中文说味道不错，或在办公室对同事说声干得好，你会发现与中国人的距离更容易拉近，交流也会更顺畅。
一位曾在香港和深圳生活的比利时侨民则认为，香港充满活力，购物美食选择丰富，各类活动适合不同年龄层，对外籍人士而言，居住体验颇为舒适。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财务满意度方面的得分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不少外籍人士认为，这里的就业与创业环境为他们带来了更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同时，丰富的历史文化体验亦是重要加分项。对中国的外籍居住者而言，在此生活既能享受现代都市的便利，也能随时感受深厚的历史底蕴。有行业观点指出，上述因素共同表明，在全球外籍人士眼中，中国已逐渐从昔日的陌生国度转变为一个宜居且充满发展活力的宜居选择。
嗯，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新华侨生华语广播电台节目也将告一段落。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我们在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一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